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好，我是碧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哎，石头哥哥，我们常听到黄道吉日，很多人呢把家里啦，或是说重要的事情，要选在什么时候做，都会去看什么黄道吉日哦。
是的，
那我们节目里面呢，也有听过黄道这两个字，我现在了解就是太阳运行的轨道嘛，
是的，
叫做黄道
哈。
哎，这个黄道跟吉日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就是在中国古代呢，他们借由观察太阳跟月亮的运行，去定出一年当中的历法。例如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对，那当然主要是根据太阳，也就刚刚讲它在黄道上面运行的位置，去定出一年有多少天。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当时候的皇帝公布这些历法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后续的人去选择说，哦，那今年有哪些日子是好日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结合，然后才把黄道吉日这件事情把它组合在一起，这样
了解，就是吉日是哪几天嘛。那因为呢，这个就是用太阳运行
哈，对，
有相关联，
是的，
所以叫做黄道，黄道就放在前面说了，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要介绍的是小雪这个节气。听说啊，小雪呢是吃倒阿姨的时候。
是的，那在我们这边呢，其实冬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洄游的鱼类来到台湾附近。
是是是，这个节气呢好像倒阿姨正肥。
是的，没错。
等一下雅雅妈妈要来介绍这个节气的天气状况跟特色，我们现在就来进行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妈妈，妈妈，你看月历，小雪就要到了耶！
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一年又要过去了。
小雪，小雪，我也好想去赏雪哦。
在台湾呢，只有高山上才有可能降雪。你若想赏雪，只能靠你长大以后多存一些钱，到别的国家去赏雪咯。
好啊，那我带妈妈一起去。
真的，我可是录音存证哦，乖女儿啊。
妈妈，小雪这个节气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当然有啦，在小雪这个季节呢，有人说红藏不见。
这个红是彩虹吗？
答对了，由于冬天少雨，彩虹便不会出现，小雪过后就会进入寒冷的冬天了。
昨天我们上闽南语时，老师也教了一个跟小雪有关的俗谚语，叫什么月内，我忘记了啦。
是不是月来那丹雷，低谷起未不呀？
对对对，老师说小雪这个季节前后如果打雷就麻烦大了。
在这个季节啊，已经没有雷阵雨了，如果打雷就表示气候异常。你想想看哦，气候异常的话，农作物长不好，猪牛羊容易生病，当然都气味不一样，这难道不是麻烦大了吗？
那我要向老天爷祈祷，千万不要打雷。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句俗谚语哦。这句俗谚语是这么说的：十月到，肥到不见头。
豆子肥到看不见头，那是捷克的魔豆啊？
才不是呢！这个刀呢，可不是田里的豆哦，它是海里的刀啊！嘿，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在叔叔工作的布袋那一带呢，就可以大量的捕捉到。而且此时的倒阿姨呢相当的肥美哦。
红烧鱼或是清蒸鱼我都喜欢。
你呀，什么都爱吃，我看你也是很肥美呀。
哎呀，妈妈， 你不要笑我嘛，我的肥美也是遗传到你呀、啊，哼！
哎呀，我们两个啊叫做半斤八两，就扯平了。除了岛阿姨以外啊，小雪这个季节也开始有乌鱼群出现咯。
乌鱼啊，我知道高级的料理里有的乌鱼子。
没错，所以这个乌鱼啊向来有黑金之称，表示呢可以卖个好价钱，对渔民来说啊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可以吃三年呢。
啊，对了妈妈，我那天经过社区门口的阿伯家，我发现他在外面的竹竿上也吊着好几块肉。
哦，果然有食物你就看得特别仔细耶，那个是腊肉。
腊肉？辣的我不敢吃。
哎呀，不是酸甜苦辣的那种辣啦，是腌制的腊肉。在小雪过后呢，天气会变得寒冷又干燥，正是加工腊肉的好季节哦。你忘了去年的春节前，阿伯还送我们一大块的腊肉啊。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妈妈把腊肉切成薄片，加上蒜苗一起炒，超级好吃的。
在这个季节啊，东北季风变强，腌制腊肉、晒鱼干、酿酒等等都很适合哦。把容易腐败的食物制成干粮，这样的迎冬准备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呢。
腌肉、晒鱼干，那青菜呢？也能这样子保存吗？
当然可以呀、啊，腌萝卜、腌酸菜、高丽菜干都可以。不过啊，台湾的农业技术进步，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果可以吃，自然就不用依赖腌制酱菜来过冬咯。
住在台湾真是太幸福了。
那幸福的雅雅，为了我们两个肥美的身材，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运动一下，动动身体，让身体暖和暖和呢？
没问题，我们走吧。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历史上的他。哎，石头哥哥，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位好特别哦。
是的，
他是和尚哦，一行和尚哦。一行和尚呢，他是数学家，也是天文学家。哎，不过呢，石头哥哥，他在天文方面到底有什么贡献呢？
他在天文上面的贡献其实是透过太阳的位置，去做当时候所谓的大地的测量，也就是测量一个都市到一个都市这中间的距离，这样子。
用太阳来测量啊？
是的。
哎呦，很多人可能是头一次听到。
没错。
这个是什么原理呀、啊？
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例如说夏至的时候，我们嘉义这边是23.5度嘛，
对，
所以我们会立竿不见影。
对。
好，但是呢可能在屏东，因为他们是比较偏南边，那他们就会多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影子。
对对对
对，那就是根据多出来这个影子，来去跟嘉义这边来对照，因为嘉义是没有影子的。
对对对，
然后由这个去对照去算出来嘉义跟屏东到底距离有多远。
哦，这真的是太天才了。哇，这么厉害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丽景老师进一步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来来来，雅雅，我今天要讲唐代高僧一行和尚的故事哦。
丽景老师，你不讲天文学家了吗？
讲啊，他是唐玄宗时期的天文学家啊。
唐玄宗是杨贵妃的皇帝耶。
对呀，一行认识一位中国名女人，你猜她是谁呀？
杨贵妃吗？
卖个关子，认真听历史上的他一行和尚的故事，仔细找答案哦。
好，老师Action!
OK! 一行和尚出家前名叫张岁，西元683年唐高宗过世那一年出生的。一行是中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中国佛教密宗的始祖，一行还是个非常有科学思维的人哦。主要的贡献分三方面来讲。第一，他参与了好几个天文仪器的创新设计，例如用来测量北极高度的富举图和富有自动报时装置的水运混像。第二，他测量地球子午线哦，是全球第一人。第三，他编定了大眼历，这部历法先后传到日本、印度，各自用了大概100年呢。他们的历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哦。为了纪念一行，第1972号小行星又叫做一行小行星。一行来自一个世代为官、氏族化的家族，曾祖父是唐朝开国功臣张公瑾哦。不过爸爸做到县令而已，所以家道中落了。一行从小聪明敏捷，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最喜欢天文历算。他有多聪明呢？听听看这个小故事。20岁那年，他向长安城里藏书最丰富的一位道士借了西汉杨雄的《太玄经》，没几天就去还书了。道士说，《太玄经》这本书很深奥难懂，我钻研多年还不是很了解呢。张公子啊，你慢慢研究，不用急着还书啊。结果一行说，
我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张公子，你别跟贫道说笑了，东汉张衡都看了几遍呢。
我没跟您说笑啊，您看，这是我写的跟《太玄经》有关的两篇文章呀。
经过一番讨论，道士这才相信一行是真的领悟了《太玄经》的奥秘哦。哎呀，张公子，您可真是颜回在世，绝顶聪明啊。从此一行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不过隔年他出家了。
他为什么要出家呢？
有人说因为父母过世了，世俗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也有人说他为了躲避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的纠缠，出门游学，路上呢遇到了高僧弘景禅师，就出家了。他一心研究佛法，34岁那年，唐玄宗硬是将他召回京城。他不想做官，就被安排去翻译佛经，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历法，因此一行精通梵文哦。从唐高宗时期颁布的《灵德历》用到了唐玄宗的时候，日食预测不准了，于是唐玄宗说了，大唐的新历法就由一行你负责，我们可以效法先帝，从现有的《灵德历》上去修正就可以了。
启禀皇上，臣认为得重新测量，取得正确的数据方可正确。
爱卿有此想法真是再好也不过了。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上奏，朕准了。于是经过7年的全心投入，一行编定好了大眼历的草稿。草稿编好之后，一行跟着唐玄宗前去洛阳，在半路上却过世了。唐玄宗命人将编定好的草稿整理好，颁布施行了。唐玄宗还赐封一行为大慧禅师，让他万世流芳哦。过世的时候，一行45岁，杨贵妃呢才8岁，所以一行不认识杨贵妃哦。一行认识的中国名女人是另外一位，她生活在两个朝代里，7岁以前和22岁以后是唐朝。中间7到22岁是武周，这时期的皇上是一代女皇武则天。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常识和记忆力，好不好啊？
好，试试看。
第一题哦，西方的出家人我们叫什么呢？
Monk, Father, 神父。
对。第二题，到目前为止老师讲了几位出家人的故事呢？
一行和尚，路边天文的大布僧，他是还俗的印度教和尚。不知道了。
哈勃勒梅特定律的乔治勒梅特神父啊。
哦，被我遗忘的天体物理学家。
是的。 OK， 今天历史上的他，一行和尚的故事就在这边结束咯。
好，老师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说来去，咱们来进行的单元是你敢有听过？今天呢，石头哥哥，咱们来讲的这句就是风台灯回蓝，哎，唔都是风台要走啊？
是忘掉。
你是讲石头哥哥，先那讲吼，这个风台那边走的时阵吼，尾声的时候，拢会回蓝的。
这根据目前观察的结果，风台伊个旋转的时阵，好，伊是逆时钟旋转。
好，
所以今嘛啊，伫咱台湾这边风台大部分总是为太平洋起来。
哦，东边那边来。
对，所以当风台要开始接近的时阵，那当阵的风，大概是东风，还是北风，所以咱就看讲哦，即马是咱是吹东风，所以风台
来啊，
在咱台湾的东边安尼，即马风台经过了的时阵，因为逆时钟旋转的关系，风向就会变作南风啊，即马变作南风。风的时阵呢，除了迄啰风向改变以外，另外伊大部分中也阁有许足侪水汽，所以即马呐风台回南的时阵，只要风改变了，伊嘛会落大雨安尼。
安尼吼，好，这吼、哦。嘛是一句讲，跟他讲这个人发脾气，要差不多了，要结束啊啦，回南啊啦，要结束，准备结束啊，那个对啊。人讲风台妹啊，
对对，风台妹。
好，来小水姐，现在即马赶紧来听。
你敢有听过？
古早人的智慧是啥物？智慧就藏伫咧俗语，俗语真济大道理。咱就豆豆啊听落去呀，听落去。
你敢有听过？
各位，你敢有听过？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宏老师，
我是周云山老师。
今仔日要为大家小解台湾俗语，哈、啊，即个是真地哦，叫做“风台灯回南”。来，咱来做回念一遍：“
风台灯回南。”
周老师，什么叫做“灯回南”？
哦，表示一开始唔是南边来的。啊，什么叫做不是南边来的？咱台湾呐，拄着风台，风台拢对对来的。
哦，台湾呐，伫热人的时候，风台吼、较侪比较较侪，拢应该是为这个东部的太平洋那边吹过来的。
对，啊，对太平洋吹过来，咱住伫咧西边的人，有啥物款的印象，拢有安怎改变？
哦，就是吼、刚刚讲知影风台要来的时阵啊，其实吼、咱住咧这个西南部啊，迄个风台为迄个太平洋迄边要来的时吼，起头先的时啊，风拢点啾啾呢。
对啊，风拢点啾啾，为虾米？
刚刚吼，讲是咱的这个山吼，咱的这个西南部的东边啊，这个山把这个风台冻掉嘞啊，所以咱拢感觉无风。
对啊，咱啊看迄个新闻报道吼，风台天要来啊，拢会先叫迄咱南部的亲朋好友啊，爱好好啊准备，啊爱等迄个风台搬山过岭，并过来到咱西边的时阵，咱才较开始有风有雨。
哦，对啊，所以常常咱嘛讲咱这个西南部啊，哦，因为山洞嘞吼，所以迄个风台的，当感觉这个风台的时阵啊，差不多拢慢半工的时间呐、
啊。对，啊，迄阵呢，风台，你应该知道风台其实会转呢。
哦，会转，因为迄或者叫做热带性低气压。是安尼吗？啊，伊会变作一个旋转的漩涡安尼，敢那是迄个洗衫机的架安尼。
哦，敢那迄落雷卡有无？哦，安尼啊，转一连一连安尼。哦，迄、风台伫咧气象图顶观看起来是安尼。啊，那咱听别个国家来讲，风台外当叫做热带气旋，对不？啊，所谓气旋就是。 一团气体在旋转，哦，这是直接翻的意思啦。啊，咱这边咱台湾的大家叫做风台，
嗯，风尽头哎，风台就对啊。啊，所以那这个风台哦，爬过咱这个东边的山来到南部的时阵，或者登回南安尼吗？
哦，咱先讲风台为什么风会这头？风台呢，因为它是低气压，哦，拄仔你讲热带性低气压有无？低气压，啊，那的气压较低呢，表示边啊拢比咱较悬，对不？
嗯，
比如讲你是一个足矮人，啊边啊拢足悬的热开，哦，压力足大，对不？
嗯，
哦，啊那人拢在紧紧看，啊风就对你这吹来，哦，
是，
啊所以低气压就是风的中心边啊拢对中心安尼风吹来，啊风吹到中了变安怎？
风吹到中了，开始动吗？
哦，烧龙啊！
哦，烧龙。
啊，烧龙了，因为四面八方的来的风，怎和这个风开始夹起来？
哦，
啊，咱因为属于北半球，
嗯，
哦，啊，地球嘛会家己动对不？
对。
所以咧，风台伫咧咱北半球来到咱台湾的时阵是逆时针旋转。
哦，就是跟时针的转的方向无同款，叫做逆时针呐、啊
欸。对对对，啊，那伫东部的朋友哦，风台对太平洋前过来的时阵，伊会感觉风呢是对对吹来。你甲想看卖逆时针转的风，
逆时针转的风，所以这个风是为东部诶，
风台来个
东部的时阵。
你花莲台东的朋友感觉风安怎吹？
是北风吗？
嘿嘿嘿，对对对，迄、那个北风，你来看时针，那个倒冰箱，风就是对一十二点、一点、两十点啊，十二点、十一点、十点啊，是不是？未输对北边吹
的啦。嗯嗯嗯。
哦，啊那等这个风台盘山过呢，变过来跟咱西边的时阵，你个想看麦？这个时针走来到平湖。
嗯。
啊，咱台湾伫咧正手边，
嗯，
啊，伊呐逆时针旋转，就变作七点、六点、五点、四点、三点，哦，五点、四点、三点，是毋是袂输对南边起来？
哦，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透这个南风的时阵啦、
啊。有有有有，所以这句唔只叫做风台登回南。
哦，就是讲伫咱这个西南部的人啊，那拄到这个风台变过来咱这边的时阵，就变作透南风啊，这阵他会感受到风台真大，哦，这个风大雨大的意思咯。
对哦，啊，那讲风台去哦，佮有西南气流，西南气流就是甲迄个咱南边海面。上的水吹入来，所以迄个时阵落的雨更加大。
哦，所以吼、哦，咱常常听中一辈人就讲：“哎呦，风台登回南啊啦！”就是表示这个灾吼、哦，这个灾害愈大就对啊啦，吼、哦。好，今仔日咧，咱这个你敢有听过呢？介绍的这句话，咱再来做伙念一遍。风台灯回南，好，今仔日的节目到这，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咯，再会，
拜拜。
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新人，今天呢，小丸子要继续介绍冬季新作南船座。哎，石头哥哥、我对南船座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
是的，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呢，南船座是在南边的地平线附近。
那我们看得到吗？
我们这边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是因为我们现在光害越来越严重了、
哦、
而且它本身也没有太明亮的星星。
是，
对，
是，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晚上出来看星星，其实是不容易发现有这个星座的，
比较容易忽略它就对了。
对对对，
那没关系，我们今天来听它的神话故事、听完之后或许你对它就比较有印象。好，我们来听小丸子说故事咯。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新人，道尽天上事。
文龙全程，你们知道古希腊人第一次让大船航行在大海的是哪一艘船吗？
是铁达尼号吗？
No no， 答错了，是南船座。
南船座？难道它也被升上天空中成为星座？
跟船有关系的 我只知道在南方天空有船底座，拥有全天第二亮星老人星。
南船座是一个古老的星座，据说当时用肉眼可以看到800多颗星，非常的华丽巨大。因为太巨大了，所以啊，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拉卡伊将它分成了四部分，所以现在已经不存在咯。
这四个部分就是刚提到的船底座、船帆座、船尾座和罗盘座。
虽然南船座不存在了，但如果把这四个部分拼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船上载了50位阿尔戈英雄，展开一段壮阔的冒险故事。
咦，那怎么没有船头？
伊奥科斯国王死后，奸人波利阿斯却将王位继承人和他的妃子关起来，并夺走国家统治权。当时王妃即将临盆，为避免小王子被陷害，秘密地将儿子托付给半人马族的贤者凯龙抚养，并取名为伊阿宋。得到王位的珀利阿斯曾经得到神谕，要他小心只穿一只鞋子的人，但他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而伊阿宋长大成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准备回国去讨回王位。途中经过一条急流，看到一个老妇人望水兴叹，就提议要背着老妇人过河。在渡河时，伊阿宋的右脚一不小心卡在石缝中，好不容易拔了出来，却发现鞋子不见了。伊阿宋回国后，国王珀利阿斯从人群中看到只穿一只鞋的伊阿宋，突然想起神谕，他恍然大悟，内心焦虑而恐惧了起来，在心中暗自盘算该如何除掉伊阿宋。他表面装出一副非常欢迎伊阿宋回国的模样，并骗他说，
伊阿宋，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现在终于可以把王位还给你了。
那就先谢过叔叔了。
但是之前科萨利王子托梦要我去科尔基斯把黄金羊毛皮带回来，让他的灵魂能够回到故乡。
慢走，不送。
哎，可是我年纪大了，如果你可以帮我把黄金羊毛皮带回来，就能让人民看到你继承人的英勇。我对宙斯发誓，一定把王位交还给你。
没问题。
伊阿宋接下任务后，仔细研究琢磨。
科尔基斯位在遥远的东方尽头，而且途中还有重重关卡，充满不可预知的险象。看来我得打造一艘大船，再向希腊诸国广发英雄帖，找来各路英雄，一同前往科尔基斯取回黄金羊毛皮。
完成部署后，50名英雄登上阿尔戈号，意气风发地出海航行了。他们停靠各个国家岛屿进行补给时，都会帮忙消灭怪物。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位因为预言不太准而受到宙斯惩罚的预言家，请求他们帮忙。
每次我要吃饭的时候，都会有一只怪鸟飞来抢走我的食物，还吃得到处都是，最后只留下残渣或不能吃的东西。
阿尔戈英雄们就帮他除去这只怪鸟，预言家非常感恩，并说明
你们在海上将会遭遇最大的难关，就是一开一合的岩壁碰撞，岩壁就在海峡的入口处，时常弥漫着迷雾，船只从中间通过的时候，两侧岩壁会互相碰撞，如果不清楚状况直接通过，恐怕船会被撞坏，你们可要想好对策啊。
进入到撞岩期前，伊阿宋说，
我们就依照预言家的建议，先放出白鸽，让它飞于船前，等到两块岩壁瞬间碰撞，会夹断白鸽的尾巴，我们就可以知道两块岩壁打开的时间。我们趁着两块岩壁分开，再次撞击之前，奋力划桨，快速通过岩壁间隙。
阿尔戈号总算平安地通过岩石，终于抵达科尔基斯。该国公主美迪亚对伊阿宋一见钟情，在她的帮助下，伊阿宋顺利取得黄金羊毛皮。返程中遭遇了塞王利用华丽魔音要诱惑船上的水手跳海， 还好奥菲斯唱起歌来对抗他们，破除了魔音才能继续航行。好不容易离家更近了，又遇到了海上突如其来的风暴，竟然将船只卷到了沙漠。幸好得到阿波罗和海神的帮助，才能重回航道。当他们航行到克里特岛时，遇到了青铜巨人，拒绝让他们上岸补给。这次换美迪亚公主使出魔法，才顺利得到补给。最终航行数个月后，平安地回到国内。传说伊阿宋将阿尔戈号献给海神波塞顿，但因为船头被浓雾所覆盖，波塞顿将船其余的部分升上天空，而成为了男船座。
这么大的船，还有50个英雄，一定有很多故事。
我们这短短的6分钟，怎么说得完那么多故事？
那就我们一起期待还能推出《小丸子说新人》第二季咯。
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宇宙有道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宇宙从何而来，怎么生成的。石头哥哥，这个就好像小朋友在问大朋友一样，就是说，它是怎么出来的？
对，没错。
如果说宇宙怎么来的，大朋友可能回答说，我们要问盘古啊，不是盘古开天吗？宇宙怎么来，这怎么研究啊？
这个其实是从古代的哲学家就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宇宙怎么来，然后要往哪边去。当然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哈勃，他透过望远镜观察到所有的星系都正在离我们远去，就是整个宇宙是膨胀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像电影一样倒带，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去算出来宇宙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这样子。那当他把这些向外扩散的这些星系的移动的速度往回推算的时候，后来就产生了一个理论，就是大霹雳理论。
大霹雳理论啊？
对，就是早期呢，最早我们这个宇宙，它是从一个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点，
开始的。
对，然后呢，就像炸弹爆炸一样，然后就炸开了。从炸开的瞬间，就产生了。包括什么原子啦、电子啦、光子啦，然后就是经过那么多年，然后呢就变成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宇宙。
哦，这是推论出来的。
对对对。
好，详细的情形今天月亮姐姐要告诉大家哦。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进行
宇宙有道理。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Let's draw sky。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大家好，我是月亮姐姐。
我是阿登。
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蹦宇宙。宇宙来自大霹雳，恒星诞生于星云，太阳膨胀红巨星，冷却变成白矮星，还有爆炸超新星，快速自转中子星，更有黑洞超吸力，恒星光线都不见。
月亮姐姐，你在念什么呢？
这是我为星星的一生所做的口诀啊。
哇，月亮姐姐好强哦，拜拜手。
谢谢阿珍。你抬头看天空，你会看到什么呢？
星星、月亮、太阳。
那你再往深一点看，你会看到什么呢？别怀疑，没错，你看到的就是浩瀚无垠的宇宙哦。
Alam semesta。
你在说什么啊？
Inua的宇宙。
哇，原来如此啊，就是 universe。那阿珍，你知道宇宙是怎么诞生的呢？
不知道。
现在我来讲一个中国的宇宙神话故事，叫做盘古开天。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是一片黑暗，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盘古就孕育在像一颗蛋一样的混沌之中。有一天，盘古做了一个决定，他拿起斧头用力一挥，将混沌一分为二，他的双脚踩在地，双手撑起天。就这样经过了8万年，盘古一直撑着天和地，最后就形成了现在天与地的距离咯。但是他觉得好累好累，再也没有力气撑下去了，于是他倒了下来，渐渐的死去。在他临死的时候，全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与月亮，身体就变成了高山、河流、花草和树木，于是天地宇宙便这样创造出来了。阿珍，你还记得谁是第一位使用望远镜观察星空的人呢？
伽利略。
没错，自从人们使用望远镜来观察天空之后呢，就发现了许多星体，也发现了我们宇宙是多彩多姿的哦。来，你看这张是哈勃望远镜拍摄外太空的照片，你觉得这些星体究竟是怎样分布在宇宙中的呢？它是像南瓜浓汤一样均匀分布，还是像蛋花汤中的蛋花一样成团结块分布在宇宙中呢？
我觉得像南瓜浓汤一样。
其实天文学家利用不同的工具来观测与计算，他们发现宇宙中的这些星体呢，是像蛋花汤中的蛋花一样，是不均匀的分布在宇宙中哦。更详细的说呢，这些星体是以网状的方式分散在宇宙当中哦。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就是泡泡宇宙。你看这一张是天文学家画出来的宇宙结构图，它跟泡泡形成的图案像不像呢？
很像。
宇宙中星系产生的区域呢，就像一堆泡泡中泡泡膜的地方，而中间的地方看起来是空无一物的。我们吹出的泡泡是由空气撑开来，那你认为星系团中间黑暗的地方是什么呢？
空气。
其实现在科学家认为有某一种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或暗能量把宇宙撑开来，就像泡泡是被我们看不见的空气所撑开来一样哦。
月亮姐姐，哪一座到底有多少星星呢？
目前所知，宇宙是由数十亿个星系所组成哦，而我们的银河系是宇宙中数十亿个星系之一。我们的银河系包括约2000亿颗的恒星，以及大量的星云、星团，还有各种类型的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哦。
哇，好难想象哦。
直到20世纪初，美国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观察各个星系，他发现这些恒星或星系光谱中的黑线都会往红色的地方偏移，这代表这些星体是逐渐的远离地球哦，所以他推测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当中。如果宇宙正在膨胀，大概会像什么样子呢？来，阿珍，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气球，上面贴了一些红色的小点点，代表星系。一开始这些小点点呢距离很近，但是我如果把它打气进去，气球会慢慢的变大，然后这些红点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拉越开，看起来就像互相远离一样。这个现象就跟宇宙的膨胀非常类似哦。
我知道了，就像我煮面包帮它放到烤箱上面，葡萄干的几率会变大一样。
哇，阿珍好聪明啊，很会举一反三哦。如果我们把宇宙膨胀倒带的话，那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应该会变小。
没错，你看我现在慢慢的把气球的气放掉，等到全部都没有气的时候呢，我再用手把气球向内尽量的压缩成一个小团，最后它就会变成小小的一个点咯。于是科学家就推测宇宙是由一个非常高温 密度非常高的小小小小的点开始产生爆炸的哦。大爆炸使物质四散出去，宇宙空间不断的膨胀，温度也相对的下降。后来相继出现在宇宙中所有的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于生命，经过了137亿年，就变成了现在的宇宙咯。所以宇宙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大霹雳。
哇，宇宙好神奇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数字 A 天文。石漏哥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要告诉大家一个讯息，这个讯息还蛮不错的哈，就是嘉义县太阳馆的旁边即将有太空馆要诞生咯。
是的
哦，这个太空馆呢听说它的造型也是蛮特别的哈，
是的，
而且呢即将要在今年年底就要试营运咯。到底太空馆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要介绍给大家，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进行
数字 A 天文。
欢迎收听北回235数字 A 天文。
嘿，琵琶，今天想要出去玩。
那你想要去哪里？
我想要去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也会遵守防疫的。
对啊，要戴口罩、量体温、实名制，还有重要的是消毒喷75%的酒精。
嘿呀，
但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要去新的景点，像是太阳馆、科博馆、故宫，这些我都知道了。有没有新的点是我没有去过的呀？
这问题有点难，我得想想看。
好吧。
啊，我想到了。最近有一个新的景点。
哪里哪里，我怎么都不知道。
太空馆啊。
蛤，香港的？
不不不，是嘉义县的新景点哦，就是沿着铁马道，周边多为田野自然景观，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会到太空馆了。重点是主体建筑非常漂亮、美丽、优雅，空气清新，抬头仰望天空偶有飞机飞行。
真假？我只知道太阳馆呢，那跟太空馆有关吗？
你真的太聪明了，就是有关。太空馆未来不仅在推动科学教育发展大有助力，也为地方营造观光及文化艺术的亮点，提供一处寓教于乐、适合亲子同游的好去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当然是因为我是网络成瘾者啊。
天哪，这样不太行吧？
呵呵，我开玩笑的啦。但除了看见网络消息外，还有就是我曾去太阳馆看展外，还有看过 3D 电影，还会定期更换不同片子，像之前我看过恐龙的，也看过鸟的，现在目前看见三只大青蛙，还不同造型呢。
那这跟太空馆有关吗？
就看完 3D 后，外面有一面墙啊，那面墙就有介绍了，而且他有写到，它是以福卫一号卫星意向的主体建筑为视觉焦点。你知道福卫一号吗？
嘿嘿，我当然不知道啊。
其实啊，福卫一号是台湾发展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是台湾迈向太空产业的里程碑。因为卫星上面搭载了5项国内自制的元件，太空零组件的相关认证必须有使用于飞行卫星的成功经验，所以啊，太空馆的主体建筑在这样的意象更具代表性，也因此在主外观上特别用心规划设计和建造。
哇塞，这不就让所有人员头大了？那除了主体建筑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有的，有奇特的自红磁网，目前也有公园，很多人都会来散步运动，是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是哦，不过自红磁有什么特别的吗？
当然有啊，它是以台湾岛的意象作为景观自红磁，目的是让游客可以联想到福卫系列卫星观测台湾的努力与成就。
听起来真的很棒耶，就是台湾不但有自制卫星，而且还是有从太空看见台湾意象的感觉。
对啊，所以非常期待它。你说到这些，我突然想到台湾的卫星发展是从福卫一号、二号、三号、五号和七号。
是啊，近年来台湾的太空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在2021年搭载着玉山核飞鼠，地方卫星也正式升空。
这我知道，新闻有报道，所以台湾培育太空人才刻不容缓啊。
哇，又到节目的尾声咯。诶，石头哥哥，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个礼拜的两集都已经播出了哈，记得上网去填答有奖征答哦。不过呢，还要再提醒大家，就是第二梯次的有奖征答进行到十月底就要结束咯。
没错。
欸，我们是不是有些事情再提醒大家一下，在填答有奖征答要注意什么？
是的，那当大家在填答有奖征答的时候，除了写正确的答案以外，那记得要留下正确的 email 账号。
哦，
对，那因为这个 email 账号呢，到最后我们要统计分数，要通知大家获奖的奖品啊，要调查礼物寄送地址的时候，就会透过这个 email 来询问。
哦，是。是，还有就是有许多人 email 不太在用。
对，现在大家使用手机可能用社群软体方便，对，那就减少了使用 email 的习惯。
哦，所以即使通知你了，你都没有去开信箱，对不对？
对，那有可能我们调查的时间过了，然后你偶尔才发现，一年以后才发现到说，啊，原来我没有通知你，但是那时候可能那个活动就结束了，这样子。
哦，那礼物也拿不到了，
是
不
是？
是。好，所以呢，这些重点细节可能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掉哈。有时候我们在填有奖征答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在意说，我们这个答案应该要填正确，
是的，
我要得分数。
对，
可是呢，你没有想到说，如果你 email 信箱的资料给错了，就没有办法通知你，对不对？或者是说你没有开 email 信箱，那我们要通知你拿礼物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是的，
那就可惜了。
是的，是的，没错。
好，所以我们大概是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就十月底嘛，做一个截止，然后开始统计，然后就通知大家来领礼物。
对，
哎，那大概是会什么时候通知？
所以大概在十一月份的这段期间，我们把分数统计出来，就会发 email 告诉大家得了多少分数。对，然后我们要调查大家礼物的寄送地址。
哦，对，这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忙了这一阵子，不要白忙了哈。好，当然现在大家可以继续累积分数。我们怎么样上网填答呢？
是的，大家呢听完了节目以后，就可以到 FB 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
哦，
对，到这两个地方呢，就会有有奖征答的连结。对，那就可以点进去开始作答了，这样子。
是，那石头哥哥，如果说我之前都没有去填答，那这样我现在开始填答，那累积的分数会不会太少，没有机会拿礼物呢？
虽然呢，可能现在才参加，那当然分数累积的就比较少一点。不过我们其实还是蛮鼓励大家收听这个节目，所以只要有分数，我们都会送礼物这样子。
哦，是，所以大家不要放弃哦，这个很好的拿礼物机会哦。好，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大家赶快上网去填答。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 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